指以色列国防军战局一月面临转折，以色列驱逐联合国官员。人口下降，金正恩哭住告诉女性多生孩子。泽连斯基同欧洲政要会谈，争取到更多资源。前美国大使佛州被捕，涉嫌担任古巴间谍。台湾乐团五月天在中国卷入假唱调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希望之声国际要闻。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6日星期三，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12月5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在加沙各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交火位置包括加沙第二大城市汉尤尼斯市中心和北部的贾巴利亚。同时，以色列国防军政府领导人提到，用海水浸了加沙隧道是个好主意，这一声明证明了早前的媒体消息属实。另一方面，美国指出以色列军方的行动模式可能在一月面临转型。请看报道。
代表以色列军方的芬克尔曼少将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处于自从加沙地面行动开始以来最紧张的一日，无论是击毙恐怖分子、交火次数或者是地面和空中火力的使用。芬克尔曼补充道，自从敌对行动恢复以来，几十架以色列飞机已经对加沙进行了两轮攻击。多位美国官员预计，以色列目前针对加沙地带南端的地面打击将持续几个礼拜，然后以色列可能会在一月份过渡到低强度、高度本地化的战略，专门针对特定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和领导人。因为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 CNN 表示，随着南部战争进入新的阶段，美国要求以色列必须采取更多措施限制平民伤亡。CNN 引述知情者言论说，美国目前的评估表明，以色列无法无限期地维持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水平，尤其是这个问题涉及动员预备役军人，以色列还需要应对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其北部边境发动的袭击。因此，以色列军队的目标是尽可能清除住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然后转向针对性顶点袭击。消息人士声称，美国官员希望以色列在一月份之前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战略，这将类似于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高强度战斗过渡到针对恐怖分子领导人的更狭窄行动，而且以色列官员已经证实这个是他们的意图。当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用压倒性武力，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和文明站在一起。内塔尼亚胡亦说，以色列军队是唯一能令加沙非军事化的军队。他说，加沙必须实现非军事化，只有一支部队可以实现这一点，这支部队就是以色列的指挥部队，任何国际力量都不能够对此承担责任。因此，以色列还未准备好闭上眼睛接受任何其他安排。这一言论驳回了要求以色列停止打击加沙哈马斯的主张。内塔尼亚胡再次呼吁说，以色列国防军应该在战后保留对加沙解除武装的控制权。他亦提到了对哈马斯隧道灌入地中海海水所作的准备。在早些时候，美国媒体传出消息，指出以色列军方已经安装了多个灌入海水的设施。内塔尼亚胡的发言证实了这一消息。而且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维勒说，我们在加沙看到了很多地下基础设施，我们的部分目标是摧毁这些基础设施，任何能令我们对打击敌人有利、剥夺其这项资产的手段都是我们正在评估使用的手段。向隧道灌入海水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不会对其细节发表评论。亦是在12月5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声明说，由于联合国的偏见，以色列吊销了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的签证。 以色列外交部长埃利科恩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驻地协调员克斯廷斯未能公开反对哈马斯在10月7号袭击中的行为，相反的，他公开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攻势，并且带头呼吁增加对加沙的人道援助。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发言人证实，克斯廷斯的签证上个礼拜被吊销。尽管这样，联合国声称重申秘书长对克斯廷斯女士的行为方式以及工作方式充满信心。据 YNET 报道，科恩已经给予常驻东耶路撒冷的克斯廷斯两个礼拜的时间离开该国。科恩说，无论哪个不谴责哈马斯屠杀1200名以色列人、绑架老人和婴儿、可怕的酷刑和强奸，以及利用加沙人作为人盾的行为，但是谴责以色列这个保护其公民的民主国家，他都无法为以色列服务，他不能够为联合国工作，不能够进入以色列。
12月5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呼吁妇女生育更多孩子的时候被拍到落泪。英国电讯报转载的短片片段显示，金正恩在平壤举行的全国母亲会议上向聚集的几千名妇女发表讲话，发表讲话的时候强调增加生育，并且要求抚养孩子热爱独裁国家，期间他用白手巾擦拭眼睛。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活动中，很多北韩观众跟着他一起哭泣，这是当局11年来首次举办这类活动。北韩统一部表示，金正恩的演讲标志着他首次公开承认北韩出生率下降。北韩政府估计，北韩的生育率在过去10年中稳步降低，这将为严重依赖体力劳动和兵役的金家政权敲响警钟。请看报道。
金正恩被认为有三个子女，在这次会议上，他发布语调激昂的讲话，要求该国女性生育更多后代，并且声称提供良好的儿童保育和教育。他还说，母亲的首要革命任务是向后代灌输对执政党的忠诚。这位独裁者还警告父母需要消除外国对年轻人的影响，提醒他们应该送子女为国家做苦役，以纠正违背我们风格的不良行为。这个不是金正恩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流泪。2020年，金正恩对未能带领朝鲜渡过疫情爆发时的经济动荡时期而含泪道歉。今年早些时候，在7月纪念韩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式上，金正恩被拍到眼里满含泪水。在朝鲜遇到人口下降危机的同时，相邻的中共正在受到1960年以来最严重的人口萎缩危机，年轻人口结构被疫情、经济下行等一系列问题摧毁。同时，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宣布自己是最后一代，拒绝因生育而背负起更沉重的生活负担。
12月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9月起就任的荷兰外交大臣斯洛特，讨论了前线局势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优先需求，其中包括防空系统援助、155毫米火炮系统和弹药援助，以及 F-16 战斗机飞行员的培训。请看报道。
此外，双方还提到了乌克兰出口粮食走廊的运作和加强保护的方式、乌克兰和平方案以及针对俄军侵略乌克兰罪行设立特别法庭的问题。泽连斯基和斯洛特重点谈论了欧洲理事会12月会议的筹备工作。泽连斯基说，他希望欧盟领导人支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这做展示了欧洲国家对乌克兰增加的支持。5日，乌克兰真理报报道，芬兰国防部长哈基宁表示，芬兰会很快开始为乌克兰生产火炮弹药。他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关于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火炮弹药生产的谈判，并且将很快做出决定。哈基宁说，芬兰已经宣布了一项大幅增加弹药产量的计划，提升对乌克兰的帮助能力，同时进一步加强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的弹药生产准备。这个决策可能会在圣诞节前正式出台。此前，欧盟委员会呼吁欧盟国家向国防工业施加压力，增加炮弹生产，为乌克兰提供必要援助， 以抵抗俄军的威胁。泽连斯基在早些时候表示，基辅的合作伙伴已经为现有的防空系统和新型现代防空系统提供了稀缺飞弹。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和合作伙伴执行重要的防务协议，同时乌克兰正在增加自己的武器生产。
一名前美国外交大使被联邦调查局 FBI 长期反情报调查的关注，近日他在佛州被逮捕，并且被指控秘密担任古巴政府特工。请听报道。
美联社引述两名匿名知情者的话讲，73岁的前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洛查上星期在曼阿默因刑事指控被捕，诉讼由美国司法部发起，当局指控洛查致力于促进古巴政府的利益。法庭文件显示，洛查将美国称为敌人，并声称他作为特工的工作加强了革命。美国司法部说，这名前外交官12月1号在曼阿默被捕，此前 FBI 为他的案件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卧底诱捕行动。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表示，此案是美国特工对美国政府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渗透之一。40几年来，罗查一直担任古巴政府的特工，并在美国政府内寻找并获得职位，这样将使他能够获得非公开信息，并且有能力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公开资料显示，罗查出生在哥伦比亚，在纽约市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中长大。他在两党政府下度过25年的外交官生涯，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冷战时期的拉丁美洲。罗查的外交职务包括在美国驻古巴利益部门任职。1997年至2000年间，他担任美国驻阿根廷最高外交官，随后担任驻玻利维亚大使。他亦曾经在意大利、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任职，并且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拉丁美洲专家。4号公布的法庭文件称，罗查多次前往古巴，自1981年至今，他涉嫌帮助促进古巴官员的利益。文件没有透露罗查间谍活动的细节，但是透露了他被捕的流程。在2022年11月，一名联邦调查局卧底特工透过 WhatsApp 联系了罗查，并且自称是古巴情报部门的代表。罗查多次同意与该特工会面，其中一次是在美食广场。在3次会面中，他透露了他作为古巴政府特工的细节。检察官说，罗查多次对自己作为古巴情报部门特工的情节感到激动。罗查使用我们一词来形容古巴和他自己，并且声称他想保护我们所做的一切。当特工冒充古巴间谍问他，你还在我们身边吗时，罗查回应说，他对自己的忠诚度受到质疑，感到愤怒。他还宣称自己为击落小型飞机负责。检察官指控说，这个是指古巴击落了美国反卡斯特罗组织兄弟救援会驾驶的两架非武装飞机。1996年，该组织的飞机在哈瓦那被击落，导致四名男子丧生。除此之外，前外交官罗查还被指控向美国政府提供虚假和误导性信息，做出虚假陈述以获取旅行证件。目前还未清楚罗查是否有律师，而他之前工作过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和他撇清关系。同时，罗查的妻子拒绝接受采访，并且声称不需要和媒体讲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务院将和美国情报机构合作，限制安全漏洞造成的任何损害。他向记者表示，我们将在未来几日、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内和情报界的合作伙伴合作，评估这件事对国家安全的长期影响。
知名台湾摇滚乐团五月天近日前往中国开演唱会，竟然受到假唱指控被调查。对此，五月天公开表示否认，但仍然受到多家官媒炒作。请听报道。
据悉，在五月天最近的上海十日八场演唱中，观众总数超过36万人。乐团主唱被 B 站音乐短片博主现场录制短片， 指控存在多次对口型嫌疑。在这个之后，中共新华网和人民日报齐齐介入，将五月天假唱的消息推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有关词条连日占据榜首。在3号时浏览量超过3亿，在北京时间6号凌晨，五月天假唱有关的词条仍然在热搜第一。5号北京青年报转载人民日报评论某知名乐团疑似假唱消息，声称要加强监管，令假唱行为无所遁形，引发一些网民的感慨。有观点说，其实中共歌手的假唱场面在电视台晚会比比皆是，还有上台倒着吹葫芦丝的，这都没人追究。今次是台湾乐队的现场表演，可以令网民安全体热闹了。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首次亮相以来，五月天吸引大量年轻粉丝，该组织在中国有巨大市场。在中国取消疫情政策和旅行限制后，他们是第一批在中国举办大型音乐会的台湾音乐家团体。此前五月天北京演唱会开售时，六场演出的近30万张门票在5秒钟内被抢购一空。但是这次传出假唱消息，负面新闻的热度就迟迟未消退。有怀疑认为，这个是中共政府在拿娱乐圈的新闻为近期疫情四起中国多地出现患者丧生的消息来压热度，令社会的关注焦点转移到艺人假唱上，而不是关注到身边发生的不平。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